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七讲，启示录三 ，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关于启示录的课程。这是第七节，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撒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嘉。撒迪书信中的应许。我们说撒迪斯以活着而闻名，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死了。关于他们活着的声誉还有一件事要说。第一，这可能不仅仅是他们的评价，也可能是该地区其他教会的评价。他们在他们中间享有活着的名声。耶稣的陈述也可能有一点夸张，甚至是讽刺。他说，你名义上或名声还活着，但实际上你已经死了。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呼吁他们悔改。对于那些得胜的人，我们发现至少有两个应许给了他们。同样，这些应许显然取自本书的其余部分，尤其是第19章至第22章的结尾部分。在我看来，这些应许都表明或指的是当耶稣在他第二次降临时为历史画上句号时所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是，如果他们克服了这个问题，他们将获得白色的衣服和穿着白色的衣服。同样，这种语言可能会采用我们在文本中找到的内容，就像在第七章中一样。在第七章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初步的，我们说的启示性的循环。在第21章和第22章的完整解释之前，他就对神的子民未来的奖赏有了预期。在第七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神的子民得胜的站在宝座前的意象。我们发现，特别是在第九节中，他说之后，我观看，在我面前有一大群人，无人能数清，他们来自各个国家、部落、民族和语言，站在宝座前和羔羊面前。所以这是神的子民在历史的终结和神的同在中得胜。他们身穿白色长袍，手里拿着棕榈树枝。我们在第19章中发现了类似的语言。在第19章中，这就是在第18章中巴比伦被毁灭之后的地方，我们将在第19章开头描述，稍后我们将讨论这一点。在第19章第8节中，再次提到了荣耀的圣徒，即现在在神面前得胜的神的子民。第8节说，我要背诵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并献上明亮洁净的细麻衣。他穿。新娘是教会的形象或象征，是上帝荣耀的子民，现在他们被赋予亚麻布或亮白色亚麻布的穿着。因此，这个应许现在被纳入对撒迪教会的应许中，即如果他们得胜，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拒绝妥协，他们也将穿上白衣。这些衣服可能只是他们最终救赎和完美的象征，更具体的说，是胜利甚至平反的象征。现在，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手中遭受了苦难，他们在敌对的环境中保持着忠实的见证，甚至至死不渝，他们将获得白袍作为他们胜利和纯洁的象征。现在他们将获得白袍，他们不仅拥有最终的救赎，也拥有平反。这是启示录后面几节向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应许，他们将收到一件代表纯洁、平反和胜利的白袍。其次，他们的名字也会出现在生命册上，但可以保证的是，这些名字不会被抹去。当你阅读启示录的其余部分时，从第5章开始，你将被介绍到许多书籍或卷轴。这里我们介绍一本叫做《生命之书》的书，可能又不是一本字面上的书，而是一本象征上帝子民对上帝本身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书。这本书象征着他们的救赎。这本书象征着他们现在拥有的救赎的确定性。有趣的是，作者告诉他们，他们的名字不会被抹去。那么问题来了，他们的名字有可能从这本书中被抹掉吗？也就是说，他可能在里面，但也可能被取出。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本文的重点并没有那么悬而未决。他们的名字会被删除吗？你们名字的这种语言不会被抹掉，这是一种称为 litotes 的修辞手法。这是一种通过强调某事的反义词或否定词来表达某事的方式。那么，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样？你可能会回答，不错。这意味着你做得很好。但你的说法恰恰相反。因此，不抹去某人的名字是表达相反观点的一种方式。神会保守你的。你可以确信，如果你克服并坚持下去，你将达到末世救赎的目标。因此，对于撒迪教会来说，顺便说一句， 我们将看到的生命之书稍后出现在启示录中。因此，约翰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中再次借鉴了最终末世救赎的形象，为他的教会提供了在当下克服困难的动力。因此，对于撒迪教会来说，他们会读启示录，就像其他教会一样，作为一个警告，作为一个警告，不要参与或不成为异教罗马帝国的偶像崇拜活动的一部分，并妥协并适应这一点，以免他们发现自己成为审判意向的对象。如果他们拒绝悔改，上帝就会将瘟疫和审判倾倒在罗马和邪恶不敬虔的世界上。相反，对于那些确实保持纯洁的人，对于那些确实保持忠实见证的人，他们有应许，他们将参与上帝向他的子民应许的末世救恩，即白袍和得胜和得胜，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也确信他们将在未来继承他们的末世救赎。我们在启示录中遇到的下一个教会是第三章第七至十三节中的菲拉铁菲教会。菲拉铁菲城也是这条环形路线上的一座古城。它位于我们之前看过的城市萨迪斯东南部一点点的地方。与萨迪斯一样，它也被公元17年的这场地震摧毁了。由于该城的皇帝崇拜以及其他异教神灵和宗教的影响，它也很重要。菲拉铁菲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除了士美拿之外，唯一受到积极评价且没有任何责备或谴责的教会。就像士美拿一样，它是一个正在受苦的教会，因为它一直保持着忠实的见证。因此，当耶稣向菲拉铁菲教会讲话时，他是这么说的：请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天使，说这些是那位圣洁、真实、持有大卫钥匙的那位所说的话，他所开的，没有人能关上，他关上的，没有人能打开。我知道你的所作所为。看，我在你面前放了一扇无人能关上的敞开的门。我知道你实力微弱，但你却遵守了我的诺言，没有否认我的名字。我会让那些属于撒旦会堂的人，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尽管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说谎者，我会让他们来拜倒在你脚前，承认我爱你。既然你遵守了我耐心忍耐的命令，我也会保护你免受将要临到全世界考验那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考验的时刻。我马上来。坚守你所拥有的，这样就没有人会夺走你的王冠。得胜的，我必使他成为神的殿中的柱石。他再也不会离开他了。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都写在他上面。我也会在他身上写上我的新名字。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说费城，当我们读到这些话时，费城并没有受到谴责或负面评价，但评价是积极的。问题是，教会被描述为权力很小。也许这意味着他们在费城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很小。他们是一个没什么意义的教会。也许他们当时无法保护自己免受所受的迫害，但他们在生活和见证中仍然保持忠诚。因此，请注意第一章中给基督的标题。在第三章中，即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信息中，耶稣被描述为圣洁而真实的那一位，他持有大卫的钥匙。也就是说，现在称呼他们为神圣的那一位，他是忠诚的，并且他也持有大卫的钥匙。有趣的是，这是对旧约的另一个暗示。我认为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和理解敞开的门的关键，后来耶稣告诉菲拉铁菲教会，我在你们面前放置了一扇敞开的门。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理解旧约背景，它再次出自以赛亚书和第22章。在以赛亚书第22章中，我们读到这些话是对以色列王以利亚敬说的，大卫世系中的王。在第22章，我将从第20节开始，但我要读到以赛亚书第22章第24节。到那一天，我要召见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给他穿上你的衣服，穿上长袍，并为他系上腰带。有趣的是，这与第一章中描述耶稣的方式类似，并将你的权力交给他。他将成为住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家的人的父亲。我希望你注意到天父的语言。我会把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上。他打开的东西没有人可以关闭，而他关上的东西没人能打开。那是第22节。然后23岁，我将把他像钉子一样钉在牢固的地方。他将成为他父亲家族的荣耀种子。他家族的一切荣耀都将挂在他身上。这是后代和分支。 再次注意后代或种子的语言。这也是旧约和大卫之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从碗到所有罐子，所有较小的器皿。当时的背景是以利亚敬作为坐在大卫王位上的国王，现在被赋予了大卫的权利，现在得到了进入王国或进入宫殿的钥匙。他被描绘成，而以利亚金几乎被描绘成一名管理者，谁可以允许进入或禁止进入宫殿本身，并进入大卫王国。问题是，那么这如何应用到基督身上呢？像以赛亚书第22章提到以利亚敬这样具体的经文，现在如何应用到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呢？首先，我们已经多次注意到与大卫的联系。对于那些坐在大卫王位上的人来说，情况往往如此。新约圣经中后来适用于耶稣的许多所谓的皇家诗篇都是如此。对于那些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人来说，通常是这样，对于大卫更伟大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说也是如此。因此，耶稣将被视为拥有钥匙和权柄的终极者。钥匙是进入或被驱逐出王国的权力象征，来自耶稣现在开创的大卫王国。所以，耶稣作为大卫真正的子孙，现在拥有进入或被排除在神国之外的权柄，以及他现在开创的大卫王国。此外，以赛亚书22章也可能应该根据以赛亚书9章和6:7来解读。你还记得我们在圣诞节时经常读到的著名文本，第9章从第6节开始。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孩子诞生了，一个孩子诞生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政府将担在他的肩上。以赛亚书第22章中出现的语言，他将被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是第22章中用在以利亚敬身上的术语。和平王子，他的政权与和平的增加将没有止境，他将在大卫的宝座上统治他的王国，以公平正义建立并维护他，从今以后，从那时起直到永远。约翰可能会根据第9章来读以赛亚书第22章，那就是一个儿子即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使他的统治永远稳固，并以公义作王，政府将担在他的肩上。所以现在耶稣基督是以赛亚书第9章的儿子，然后他也承担了第22章中大卫王的权威。谁有权力、钥匙、权威来接纳、允许进入或排除进入他的国度？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在以赛亚书第22章中，约翰可能会从预表的角度来读以利亚敬。从类型上来说，期待一个更伟大的儿子，一个真正能提供即将到来的人的高潮表达的人，并拿起象征大卫王国包容和排斥权威的钥匙。因此，以利亚敬可能被理解为提供了一个即将出现的更伟大儿子的类型、模型或模式。同样，如果我们根据第9章阅读以赛亚书第22章，这一点就会得到更多证实。最后，在以赛亚书第22章和第23章中，我们会发现有趣的地方。在第22章中，我们发现在第23节中，以利亚敬被比作钉子，我会把它像钉子一样钉在一个牢固的地方。但请注意稍后的第25节，万军之耶和华宣布，到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将会损坏，它将被剪掉。这几乎就好像预示着必须恢复这种联系的时间，并且必须将那个钉子打回其牢固的位置，期待将来有人来实现这一目标。所以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情，基督和大卫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根据以赛亚书9章、以赛亚书22章中的以利亚敬与耶稣基督之间的预表联系，然后甚至在22的背景下，这个钉子的断裂，几乎预料到这个挂钩会被恢复。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导致基督不仅是以赛亚书第9章的最终应验，而且现在也是以赛亚书第22章的最终应验。基督现在作为大卫的最后一个儿子到来，他现在拿起钥匙，有权将人纳入或排除在神国之外，他现在已经成立了，这在第20章和下一章中将变得很重要。当耶稣基督来建立他的国度时，这最终导致了新的创造。基督是有权柄限制或禁止进入他的国度的那一位。有趣的是，在第一章和第八节中，耶稣被描述为没有天国的钥匙，但作为死亡和冥府的钥匙。现在在第三章，基督是拥有神国钥匙的那一位。 换句话说，在我看来，这种联系是存在的。基督战胜了死亡和阴间，是基督允许进入神的国度的途径。但对于那些拒绝承认这一点的人来说，他排除，正如我们在启示录的结尾所看到的，他们遭受第二次死亡，他们最终进入火湖。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些图像，但这是基督战胜了死亡和阴间，他通过允许进入神的国来做到这一点，他拥有这样做的钥匙和权利。但对那些拒绝承认的人，却将其拒之门外，以及那些拒绝悔改的人。但对于菲拉铁菲受苦的教会来说，这个形象是个好消息，让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那是基督本人。谁掌握着死亡和地狱的钥匙？现在谁掌握着王国的钥匙，并允许他们进入？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如何理解第八节。在启示录第三章和第八节中，在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信息中，耶稣这样说：我知道你的所作所为。看，我在你面前放了一扇敞开的门。那扇敞开的门是什么？传统上，人们已经理解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流行圈子中作为传福音的参考。他为他们敞开了见证之门，他为他们敞开了传福音的大门。然而，根据第七节，根据与以赛亚书22章的联系，基督拥有钥匙作为权力的象征，允许进入或拒绝进入神的国度，弥赛亚王国。这里敞开的门并不是传福音的机会之门，敞开的门是进入神的国度的入口。所以现在耶稣向他们保证，他们有一扇敞开的门，而他就是掌握死亡和地狱钥匙的人。他是唯一拥有允许进入的钥匙的人，他是唯一允许进入弥赛亚王国的人，通过克服死亡和地狱，并通过他的复活。现在他给费城人队敞开了大门，所以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受苦，不管他们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无论他们在自己的处境中多么无能为力，他们已经被允许进入弥赛亚王国，由大卫的儿子国王所赐。谁持有进入神国度的钥匙？借着那一位借着他的死和复活而拥有的人，征服了死亡和冥府的力量。这个信息给菲拉铁菲教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可以在第九节中找到。也就是说，在第九节中他说，我会让你们这些人成为撒旦会堂的人。回想一下之前的几个教堂，这也让那些人感到挣扎。有趣的是，还有另一座教堂是士麦那教堂，这得到了积极的评价。现在同样的，费城人似乎也陷入了困境，或者受到某种程度的迫害，因为费城的犹太人口。我们可能会以与之前类似的方式来理解这一点，也就是说，犹太人很可能受到保护，在罗马统治下作为一种宗教。我们热衷于与这个新宗教保持距离，我们称之为基督教。有些，特别是地方当局，正如我们所说，迄今为止迫害尚未遍及整个帝国，并得到官方认可。但地方层面上会有很多人认为基督徒具有颠覆性，并拒绝迁就，就等于拒绝服从，并且表现出缺乏感恩之心的行为方式，走向众神，走向罗马。犹太人可能热衷于保留罗马统治下的特权，以与其他基督徒保持距离。因此，这里所指的可以理解为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但他们确实不是。也就是说，他们自称是神的子民，但他们确实不是。因为他们实际上迫害并诽谤菲拉铁菲城的基督徒，但有趣的是关于他们的说法。约翰实际上说，我会做的。那就是自称是犹太人的犹太人，但实际上他们不是。我会让他们来承认我爱你。这实际上又取自以赛亚书。有些经文有时会写下以赛亚书第45章和第14节。以赛亚书第49章和第23节。以赛亚书第60章和第14节。这个想法是列国将来到以色列，并向他们鞠躬致意，并承认神爱他们。现在有趣的是，约翰逆转了这一点。他说，事实上，前来的不仅仅是各国，并向以色列民族下拜，并承认他们是神的子民。 现在这些迫害上帝子民的犹太人将前来向上帝子民下拜菲拉铁菲的教会，并承认神爱他们。因此约翰近乎讽刺地使用了这段文字，再次向费城人保证，不仅如此，他们还进入了弥赛亚的国度，因为基督掌握着钥匙。但有一天，那些迫害他们的人，甚至那些属于犹太会堂的人，将来也会跪拜承认他们是真正神的子民。耶稣给菲拉铁菲教会的应许是双重的。从第十节开始，首先耶稣应许说，如果他们得胜，再次为了菲拉铁菲教会的得胜，这意味着要保持他们已经拥有的忠实见证，如果他们克服了第十节，就拒绝妥协。基督应许他会保护他们免受考验。也许我们会在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二十一节中看到更详细的审判时刻。这可能意味着，在我看来有很多争论。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将免受审判。约翰可能不太关注他们的物理移除，但这同样可以暗示，上帝只会保守他们并保护他们。即使在审判期间也是如此。即使在即将发生的事情之中，在启示录的其余部分，神会保护他们，以免他们参与。是的，教会并没有得到保证一定会免受迫害，尤其是在罗马帝国的手中。但当神倾倒他的审判时，这段经文应许神会保守他们，上帝会在其中保护他们。其次，作者直接援引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其中有圣殿和新耶路撒冷的意象。请注意，他应许他们将成为上帝圣殿的柱石，他还应许他们将参与新耶路撒冷的建设，那是从天上来的。这两个形象都出自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约翰在启示录第21章中描述了新耶路撒冷，这是从天上来的，从天而降，为神的子民所居住和继承。但有趣的是，这个柱子图像，上帝圣殿中一根柱子的形象，也与第21章和第22章产生共鸣。因为新耶路撒冷不仅被描绘成一座城市，它也被清楚地描绘成一座寺庙。新耶路撒冷不仅是一座末世之城，这是一座末日圣殿。因此，通过使用上帝圣殿中的一根柱子的图像，然后我右转，用新耶路撒冷的语言，约翰也在说同样的话，因为他们将继承新耶路撒冷砍伐上帝的圣殿。这也很有趣，我想知道这根柱子在多大程度上也能反映宫殿里的钉子。在以赛亚书第22章中的以利亚敬圣殿中，现在他们应许他们将参与其中。再次另一种说法，当基督来恢复圣殿时，他们将参与上帝最终的国度，并为他的人民带来末世救赎。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一些期待，我们将在启示录的其他地方看到，我们在新约的其他地方也找到了这一点，例如以弗所书第二章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其中圣殿的意象适用于人们本身，也就是说修复后的寺庙是不可理解的，从物理结构上来说。但就人本身而言，人民现在构成了上帝真正的圣殿，并再次与其他新约经文保持一致。因此菲拉铁菲的教会将阅读启示录的其余部分，作为第一名，他们受到保护，免受瘟疫侵袭，以及神倾倒在地上的审判，他们将受到保护，他们将得到所应许的救恩，因为有他们忠实的见证，还因为他们的耐力。那么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教堂，老底嘉教会，第三章14至22节。最后一座教堂位于这条环形路线的尽头，距费城约45英里左右，其东南方。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对于七个教会中的任何一个来说，这可能是最令人不安的信息之一。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们会看到原因。老底嘉教堂也被地震摧毁了。它实际上是在公元60年左右被一场地震摧毁的，所以距离约翰现在在这座教堂发表讲话的时间只有30年左右。但这座城市被重建了，但有趣的是，这并不是在罗马的帮助下，但来自本国富裕的公民，他们利用本国公民和居民的财富进行重建。 他们资助了这座城市的重建。老底家是有哪些众所周知的事情？至少有一个因素将在这封信的另一部分中发挥作用。或者我很抱歉向老底家教会传达这个信息。老底家城缺乏任何一座古城所熟知的一项要求。那是一个很好的供水系统。城市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准之一。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被保护的地方。但它还必须有供水。这正是老底家所缺乏的东西之一。事实上，正如大多数人意识到的那样，您甚至可以看到渡槽系统的图片。老底家通过渡槽从其他地方输送水来。此外，老底家还是许多外国和异教神的崇拜中心。同样，皇帝崇拜在老底家城也有影响力。因此，这就是耶稣对老底家城所说的话。或者去老底家市的教堂。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天使。这些是阿门的话。忠实而真实的见证人。神创造之物的统治者。我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你不冷不热。我希望你要么热要么冷。所以因为你不冷不热，我想我错过了一些东西。你不热也不冷。我希望你是其中之一，因为你不冷不热。不热也不冷。我真想把你从我嘴里吐出来。你说我很有钱。我已经获得了财富，不需要任何东西。但你却不知道你是可怜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露体的。我劝你给我买火炼的金子。这样你就可以变得富有，可以穿上洁白的衣服。这样你就可以遮盖你可耻的赤身裸体。并把药膏涂在你的眼睛上，这样你就可以看见了。我所爱的人，我都会责备和管教。所以要认真悔改。我在这里。我站在门口敲门。如果有人听到我的声音并打开门，我会进来和他一起吃饭，他也会和我一起吃饭。对于得胜的人，我将赐予你与我一起坐在我宝座上的权利。正如我克服困难并与天父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尽管如此，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一些教会同时受到正面和负面的评价。老底家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基督没有说什么好话，比如我知道你在哪里。我赞扬你的忠诚。我赞扬你，因为你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但我反对你。相反，整个教会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基督对老底家教会没有什么好说的。有趣的是，没有迫害。没有痛苦。相反，问题似乎是完全缺乏智慧。以及教会可怕的精神状况。由于他们的财富带来的自满和妥协。这真有趣。耶稣似乎没有提及他们与异教崇拜的妥协，并参与皇帝祭祀，尽管这可能是暗示的。但相反，基督追求的是他们的完全自满。也就是说，他们非常依赖自己的财富和舒适度。他们根本就没有目击证人。事实上，当耶稣告诉他们要买火炼的金子时，请注意财富的语言，这样你才能真正富有。这是一种讽刺的语言。也就是说，耶稣斥责他们的物质财富和物质地位，并说，实际上你很穷，因为你缺乏真正的财富。你缺乏真正的精神财富。可能还有那种黄金语言。又比如眼药水的语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老底家城以其财富而闻名。这就是他在公元60年地震后重建的方式。而且事实上提到了眼药水。这可能反映出老底家有一所医学院以生产眼药水而闻名。现在约翰讽刺的用这个来表示你在灵性上是贫穷的。与你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你实际上很穷。与您的医疗中心和眼药膏的声誉形成鲜明对比。你实际上是精神上的盲目者。因此他建议他们去获得那些真正能促进精神财富的东西。还有精神洞察力和精神视野。第一章中的形象适用于基督。他被视为阿门和忠实的见证人。老底家却不是这样的。他们不是忠实的见证人。相反，耶稣基督被描绘成所有受造物的统治者。有趣的是，语言与邻居的语言非常相似。写给邻近的教堂。哥罗西教会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5-20节。基督是教会的统治者。也就是说，他拥有凌驾于教会之上的权利。他对他们的生活有权威。 以及他们的财富和社会经济状况。因此，教会的状况虽然是物质财富之一，并且处于富裕繁荣的环境中，在精神上这导致了极度的自满，并且精神上完全无效，人们甚至可以说完全的精神死亡。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耶稣在第13节和第6节到第16节中的话，以及利用我们所知道的老底家社区的背景。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耶稣在第13至16节中的话，那就是他谴责教会不冷不热，但相反却表现得不冷不热。现在按照传统，我们已经理解了这个意思。好吧，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所谓不冷不热，是指介于热与冷之间。我们将热和冷视为二元对立的。中间不冷不热。通常我们会将它们等同起来。我们把热、温、冷等同于精神的温度。为基督而燃烧就是如此热切，并成为有效的见证者。寒冷则相反，被关闭并死亡，而且对福音没有反应。不冷不热介于两者之间，这有点不明确，这是软弱无力的，这是半心半意的，这有点像骑墙，不想为基督表明立场，但又不想拒绝他。但这只是基督教的一种软弱无力的中间道路，通常人们是这样理解这个比喻的。但我坚信并跟随许多其他人的建议，这不是约翰的初衷，以及理解这一点的方法。根据老底家教会的文化背景来阅读它是很重要的。我们已经说过了，老底家有趣迷人的特征之一，它缺乏城市最重要的标准之一，那就是拥有良好的供水，而不是通过复杂的渡槽系统。它的水是从其他地方通过管道输送的。现在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件需要认识到的事情，是老底家地区的另外两个城市离老底家很近，事实上他们以供水而闻名。其中之一是一座名为希拉波利斯的城市，它以温泉而闻名，这对于医疗目的是有益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泡这些泉水，如果你见过他们的照片，看起来有点像那些曾经参观过黄石公园的人。在美国猛犸象温泉，还有所有冒泡的温泉，希拉波利斯离老底家不远，它以其热水供应而闻名。再一次人们会过来，因其药用和治疗价值。另一个城市哥罗西也在老底家附近，也因其供水而闻名，它以其冰凉清爽的水而闻名，那很好喝。所以就有了老底家，被两个城市包围，希拉波利斯和哥罗西，以其供水而闻名，一间用于供应热水，一种用于供应清凉的水。但相反，老底家必须用管道输送水，当它到达那里时是不温不火的，它已经陈旧了，是不冷不热的。这不像希拉波利斯的热水，这对治愈有好处，它不像哥罗西冰凉清爽的水，这样喝才好，喝茶点。相反，却是不冷不热，这没什么好处。事实上这实在是太荒唐了。基督说，我要把你从我嘴里吐出来。你想一想，没有人喜欢温水。一个更好的比喻，比精神温度更好的比喻，我想当你走进一家餐馆时就会这样。为什么服务员总是给你的咖啡杯加满咖啡，你的热咖啡杯？因为没有人喜欢闻咖啡。或者为什么他们不断过来并给你的水杯装满水，因为没有人喜欢温水或不温不火的沉水，我们喜欢新鲜的。同样，耶稣也在呼唤老底家教会，我希望你很热，就像希拉波利斯的热水一样，这对治疗很有好处。或者我希望你冷，就像哥罗西冰凉清爽的水一样，冷和热对约翰来说都是积极的事情。对于他的读者来说，我希望你能像你的邻近城市一样，水有好水，热和冷，他们对某些事情有好处。相反，您就像自己的供水系统，是不冷不热的，这是如此粗暴和恶心，这没什么好处，这太恶心了，我差点把你从嘴里吐出来。因此，不冷不热并不代表软弱中庸的基督教， 它代表死亡、无能、无用的基督徒。他们对自己的财富和处境变得如此自满，以至于完全没有用处。为耶稣基督所完全无效的见证。那么，解决方案再次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悔改，并找到真正的财富，找到真正的势力，找到真正的衣服。再说一次，甚至是服装的语言。正如我们在启示录中所说的那样，穿着白色的衣服，象征着克服、胜利和纯洁。这也可能反映了老底家式的商业。但约翰的解决办法是悔改。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来摆脱精神上的死亡。他们的精神毫无用处。他们精神上的贫穷、盲目和不纯洁。相反，要悔改并成为上帝忠实的见证人。请注意 3.20 作为最后一条指令。给教会的最后指示。请看第三章20节。这是众所周知的文本之一。我认为这常常会被轻微误读，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它如何融入到老底家的整个信息中。在第三章20节，基督这样描述自己。他说，我在这儿，我站在门口，敲门。如果有人听到我的声音并打开门，我会进来和他一起吃饭。那个人会和我一起吃饭。通常，我们会更加个人主义的阅读这节经文。作为个人主义对救赎的呼唤。我当然想说，这张图片可以提供对此的恰当描述。但这不是约翰所说的。约翰并不是在谈论呼吁个人得救。基督站在那里，敲着我们的心门，想要进来。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这里的画面更加阴险。耶稣基督被视为站在他的教会之外，不受欢迎。老底家教会已经变得如此自满和无能。他如此依赖于其财富和社会地位及其周围环境，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中不再受到欢迎。站在他的教堂外面，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打开门，并允许他回来分享一顿饭。也许是指教会庆祝节日这一事实，包括圣餐，也许是指爱情盛宴或类似的东西。和圣餐，这几乎更具讽刺意味。如果这是指教堂庆祝节日的话，并一起庆祝圣餐，然后耶稣基督突然被排除在外，并排除在外。现在他请求被欢迎回到他的教堂，并再次出现在他的教堂的中心，绕着灯台行走的人。他现在也要求成为他教会的中心。所以，对于老底家教会来说，他们必须停止妥协，他们必须停止自满情绪，并依靠他们的财富获得安慰，以及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反，他们必须让基督，创造的统治者，忠实的见证人，来到他们中间，然后回到他们教堂的中心。那么，他们也必须成为基督忠实的见证人。不管后果如何，还要注意，如果他们得胜，他们就得到了应许。献给战胜的人，我将授予与我一起坐在我的宝座上的权利，正如我克服的那样。换句话说，如果老底家人悔改，那就是如果他们因悔改而得胜，拒绝妥协，通过停止自满的生活，让基督回到他们中间，成为基督忠实的见证人。假设他们以这种方式得胜，基督应许他们将与他一起统治。有趣的是，他们的这一承诺在某些方面并不完全相符。你想知道这实际上如何适合他们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可以看到，通过向他们承诺统治，这将是他们摆脱精神麻木的动力。但另一方面，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这个承诺是故意的，更多的是一个普遍的承诺，为我们准备第四章和第五章。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们找到了神和羔羊，坐在王座上，并在天上掌权，他们的主权得到了全天庭的承认，并统治整个地球。现在正在为此做准备。老底家教会，其他教会可能也承诺参与其中。如果他们战胜了，那么或许这更加是一个将军，一个普遍的承诺，到老底家教堂，为接下来的愿景做准备。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上帝和羔羊坐在他们的宝座上，位于中心。 所以对于老底家人来说，他们将阅读启示录的其余部分作为对判断的相当严厉的警告。他们将阅读其余的瘟疫，如果他们拒绝悔改，上帝在启示录中的审判就会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将阅读启示录的其余部分，试图让他们摆脱自满情绪，并让他们追求真正的财富，还有真实的景象，以及真正的纯洁。这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忠诚才能实现，并为基督做忠实的见证，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所以在这一点上，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基督诊断了他教会的情况，只有两个人忠心到受苦的地步，为了他们的忠诚，其他人都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些，他们做对了一些事情，但大多数都受到了相当负面的评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缺少一些东西。基督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之一，老底家教会受到完全负面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妥协并适应异教的罗马环境，这就是偶像崇拜，崇拜异教诸神，参与皇帝崇拜，通常与他们的商业生活有关。困难在于拒绝与之分离，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正是为了避免迫害和被排斥而愿意妥协，也许甚至会失去工作，其他人可能只是如此自满，他们需要被唤醒，并震惊地理解了，并且看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以及他们正在做什么。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妥协，与异教罗马帝国，以及他们所处的异教社会。那么，第二章和第三章，然后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交谈。那是一世纪的教会，今天我想加上教堂，每隔一个世纪，发现自己身处其中，不仅仅是迫害。我想说，至少对于今天的许多教会来说，尤其是在西方，很少有迫害，这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然后我们看第二章和第三章，每个教会都会决定如何阅读启示录的其余部分，或者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如何具体适用于每个教会。最后我们已经说过了，从第四章开始，在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第四至二十二章将重新诠释，来自象征性，从世界末日的角度来看，第四至二十二章将从有远见的角度解释约翰实际上所说的话。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想提的最后一件事，是我们忽略的一句话，那就是最后了，连同承诺，以前有时，有时就在之后，连同承诺，我们收到了消息，有耳者，让他听听圣灵对教会的评价。这是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们发现需要属灵的洞察力，看看教会出了什么问题。教会唯一的出路，众教会只有从自己的处境中醒悟，才能维持忠信的见证。即使面对迫害，教会了解其自满情绪的唯一方法，他的妥协以及他的精神盲目性，他需要保持其忠实的见证。这是通过灵性洞察力进入教会的情况，还有第二章和第三章提供必要的见解，为了教会，尤其是那些妥协的教会，起床并辨别他们的处境，并能辨别启示录的其余部分是什么。对神的子民说，这只是强化，那是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并不是简单的预测未来，并向我们提供信息，来帮助我们弄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又在哪里，在某个时间轴上绘制我们的存在，这表明我们距离终点有多近。相反，启示录第四章到二十四章需要精神洞察力，它需要理解和灵魂的眼睛，七重灵帮助我们把握和理解教会的真实情况，以及什么是利害攸关的，以及神对他的教会的要求。如果他们要顺从地回应他，如果他们要保持忠实的见证，在充满敌意的异教环境中，并维持耐的见证，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查看了给七个教会的信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们现在已准备好继续前进， 并开始阅读，并开始考虑。有远见的有点像世界末日的部分，从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因此我建议我们继续前进。我们将讨论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从第四章和第五章开始，将入口点排序到起始点，约翰的意象。我们将从总体上看该愿景的主要功能。我们也会问，这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教会的情况有什么关系？但要看看整体功能及其上下文，但也要看看一些细节，尤其是一些更重要或有趣的或有问题的细节，以语言、符号和图像的形式。因此，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请尝试更好地理解我们发现的愿景的不同部分和部分的主要功能和目的。在本书的其余部分，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关于启示录的课程。这是第七节，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撒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